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很高兴能够再次到各位弟兄姐妹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在主的面前能够享受他的恩典。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哈，圣灵是谁？可能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，这个不是一个很特别的题目，是一个很新的题目，因为我们应该到目前为止都应该知道是好，圣灵是谁啊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我今天我想感谢主，如果神给我们有恩典，我就愿意再花多一点的时间，恳求神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借助这个题目，我们不只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的事情，也让我们借助这个题目，我们可以再一次让神的恩典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。特别是刚才那个我们有很好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那些诗歌，真的好像体会到一点点那个圣灵在我们当中，然后我们有一天在天上一起敬拜的那一点点的那种滋味。我相信以后在天上的敬拜，在那个宝座前面，在跟众天使众长老一起敬拜我们父神的时候，一定比这个更美更好，真的是毫无比的那样的情景。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好像很基本而且大家可能都知道的题目，圣灵是谁？老实讲我必须要承认啊，我这篇讲到原来不是特别为你们预备的啊，因为在我们教会我会开一系列讲圣灵的题目，那我之所以讲圣灵，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。所以我就在用其中的这一篇，我再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，因为圣灵跟我们同在，我们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大概我们心里可以想象，那个圣父他在高天之上，对不对？那圣子耶稣曾经来到世界上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为了救赎我们，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复活，然后现在今天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。接下来呢？那圣灵是在耶稣走的时候，他交代，他告诉我们，圣灵要与我们同在，一起永远同在。所以跟我们在一起最密切的那个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分的话，容许我，你不要批评我的神学哈。跟我们在一起最密切，每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就是圣灵。但是我们对圣灵有多少的认识，有多少的知道，我觉得实在太重要了。举个例子来讲哈。请问你是谁生的？你知道谁生你啊？你妈生你哈，你爸生你啊？那个，你知不知道你爸叫什么名字？你妈叫什么名字？你知道他们的脾气是什么样？个性是什么样？你做了什么事情，他会说什么话？知道的一清二楚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尤其是小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动，什么东西你做了以后他们很高兴，哎，是好孩子，对不对？我再问一次。请问谁生你？你是谁生的？那当我们在属灵的里面，我们讲重生的时候，我再问你，你是谁生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？那如果你是圣灵生的话，你对圣灵的认识有多少？为什么要认识圣灵？因为太重要了。你是谁生的？你是圣灵生的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自己讲这句话？他自己怎么讲的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什么水和什么生的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圣灵生的就是从灵生的就是灵。当然，我们说这个灵是耶稣基督的灵，这个灵是圣父的灵，这个灵是圣灵。我们等一下要讲到圣灵的名字等等。”你是谁生的？你是圣灵生的。所以当我被圣灵生出来了，我叫我自己怎么样？重生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我们的爸爸、从妈妈生出来以后，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爸爸，认识我们的妈妈。但是我们先从圣灵生出来，我们认识，然后认识我们的圣灵。还有一个理由，为什么那个要认识圣灵那么重要？因为圣灵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你接受过礼物没有？没有接受过礼物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好的礼物是什么？当然你跟我讲说，因为这个上帝拯救我，这是最好的礼物哈。那我就会跟我俩讲，说我们俩所起的名字哈，你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哈。我不 我不是说的让他好听了高兴了，我是真的从心里面说，而且我越来越觉得我的心里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，因为上帝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，所以给我一个最好的礼物，让我可以去帮助他，让他可以更多的来帮助我，让我们俩合在一起就完整了，成为一个对的人。上帝给你，是不是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？这怎么说？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说，就是很重要一段经文，就是跟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说你们求啊，你们要祷告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。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摆在那边实在没有意义。什么叫做因为呢？就是要把这个原因告诉你，对不对？那他讲说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什么？我爱你，对不对？那可是不是啊？他说因为什么？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们开门。意思是什么？还在讲一遍，说这个就是原因。只要凡你任何人只要凡祈求的，他就给你们；凡寻找就寻见；凡叩门就给他开门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你们中间有人儿子求饼，凡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凡给他蛇呢？没有一个父亲这样的父亲。你们虽然不好，但是你们这么好的父亲，在神的眼光里面，比起神对人的爱，简直是不能比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好，这段经文讲到这里讲完了，说你们的天父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，比你们的父亲、比你们的母亲想给你们的东西还好，请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了，请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了。讲完了以后，发现更好的东西是什么？哎呀，不知道。好，那你不知道怎么办？这里查圣经了，继续读圣经，读到哪里？读到路加福音的结果，答案就出来了。路加福音是这样讲的，同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加什么给求他的人？圣灵，什么是好东西？圣灵是好东西。”圣灵给我们，所以我们重生得了新的生命。圣灵给我们，所以带领我们走属灵的道路，带领我们成圣，带领我们经过困难，带领我们传福音，带领我们帮助别人，带领我们荣耀神，好不好？好的不得了啊！感谢主。所以为什么要认识圣灵？给大家两个理由哈。一个是我们是圣灵生的，第二个是。神所认为可以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就是圣灵。好，那给你们讲的这两个礼物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，到底圣灵是谁？圣灵是谁？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哈，它是一个 person。但读这段圣经以前，我是要讲一个什么叫做位格？位格。或者是我们说是一个 person， 是一个 being， 是当我们说一个有位格的他的话，他就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，他有独立的人格的，他可以自己思考，他有感情，有意志。圣灵是这样一位，圣灵他是完全有自己的意识，完全有独立的人格，或者说独立的神格。圣灵他有智慧，他有感觉，他有情绪，他有意志，他能计划，他能表达，他会爱，他会忧伤，有没有？圣经有没有讲说圣灵忧愁、忧伤？有，他还会喜乐，而且他还会交流，跟另外一个 being， 另外一个 person 交流。圣灵跟我们交流，跟我们交流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不跟我们交流的话，那谁来引导我们？谁来提醒我们？谁来教导我们？谁来指示我们？谁来帮助我们？他跟我们交流，那当然最重要，他跟那三位一体，那个父神，那个子，他们交流。所以圣灵是一个是一位，当我们说是一位 being， 是一个 person 的时候，他是一种独立的位格的这样一位。那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十四节，我要读的人员，我读这儿，真的我们要有一个的 perspective， 就是把它摆在一个对的这个景况里面，对的那种那个前后的那个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环境里面。这是一件什么事情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这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耶稣自己讲的，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。最后晚餐是干什么？是耶稣当天晚上就被抓走了，第二天就被定十字架了，耶稣就要走了。然后带着这些门徒，也许带了他们两年，带了他们一段时间，他们很多事情从零开始，也许带他们到现在，然后耶稣要走了。然后也想跟他们讲这段话。那用另外一个好像不太好的比喻说一下，有一个家庭，妈妈早早去世，就剩爸爸带着几个孩子。那结果没有想到，爸爸得了 terminal ill， 得了 cancer。到了最后两天，爸爸知道他也不在，也要不在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孩子还小，不懂事，所以爸爸就把孩子这两三个孩子招到房前来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妈妈早早的去世了，但是现在正我在这里啊。那我再过两天可能就不在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”我已经找了一个叔叔来照顾你，懂了我的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他怎么样的爱你，他天天帮助你，你有什么事情就找他，他跟你一起成长，带着你长大，懂了我的意思？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介绍这位圣灵给他的门徒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看见啊，预备来。然而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他是哪来？是人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为义是因为国王不拿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为审判，是因为这世界王受了审判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。OK， 这里在讲这位圣灵。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谈圣灵的时候，我们谈到的圣灵是特别想到了圣灵的能力，特别想到了那个圣灵好像给我们的一些恩赐，然后圣灵的一些现象，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这位圣灵其实是一个 person， 是一个活的，是一个独立的，是一个有主权的，是一个能跟人交流的，是一个有意识的，会欢喜会忧伤的这样的一位 person。 那耶稣说这位来了，要来代替我，要来与你们同在。我告诉耶稣说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不去，宝贵师就不来，所以我要去好叫他来。几乎好像说什么，他比我可以更帮助你们，有没有？几乎好像是这样。但是来的这位是一个 person， 他不是一个现象，不是一个能力。然后我们要看这段经文，说他来了以后，他要做一些事情，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然后讲那些事情。而且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要教导我们许多的事情。但是你们现在太小，你们搞不清楚，我说了也没有用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就等他来吧。等他来了以后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，或者是叫你们明白，或者是当你们开始成长的时候，哎，他带你们做一些事情，跟你们说一些话，你就明白了。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，讲的没用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听不懂。而且他告诉你们的事情跟我告诉你们的是完全一样的，他不是凭自己的说的，我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我要他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要他怎么教你们他就怎么教你们。你们看见他就好像看见我一样。然后第十四节说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整个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一个圣灵工作的一个指标，或者圣灵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标准，就是他荣耀耶稣基督，他要荣耀神，他要荣耀耶稣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，我们看到这位圣灵实在是一位活的，是一个 person， 他有自己的，我用红色画出来，他自己能说能讲能引导，他也接受，他也教导，他也荣耀，做好多好多的事情。你看我们现在看圣灵，我们不认识圣灵，或者其实我们认识圣灵是在头脑里面，那我们犯两方面的错误。一方面的错误，我们看圣灵是一位有大能的，不是说圣灵有大能，圣灵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以至于当我们看圣灵的时候，我们看重的是圣灵的能力，或者是我们尊重圣灵的能力，或者我们要圣灵的能力，要圣灵的恩赐，羡慕那些现象过于圣灵，这是我们有的问题。而我们没有，我们过于尊看重圣灵的恩赐现象能力，大过尊重他是一个有主权的神，因此是大问题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跑到另外一个极端。圣灵是很谦卑的，他来是要荣耀耶稣基督，他来是要荣耀神，而且他是神，他每天与我们同在，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这个安慰我们，而且他也是来到这里与教会同在，他要在教会里面帮助教会，引导教会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贬低了这位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地位，我不许他说话，我不准他做事，他是生我们的，他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但是我们装作不认识他，你懂我的意思？哇，有人说圣灵怎么样的，不可以说，好像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电影，一个孩子嫌父母穷，嫌父母土，没有知识，所以上学的时候不准父母去学校看他，每一位同学嘲笑说你多潮，或者好像你出身不好。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面对圣灵，我们有这样的心态，怕谈圣灵，怕圣灵工作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会像某些人一样。我觉得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两种极端。圣经上有两个例子，我接下来看两个例子，你看到人怎么样不认识圣灵，还有人怎么样尊重圣灵。这两个例子都在使徒行传上，都很熟的例子啊。第一个例子是讲到福音的工作开始就往外传，因为西板被害，这一个门徒就四散逃走，其中一个门徒就逃到了撒玛利亚。这也是按照圣经神耶稣基督最初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福音，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城进到撒玛利亚，所以有些人就到了撒玛利亚就传福音。那其中有一个就叫做腓力，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传福音很有果效，他还行神迹，做了很多很特别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读这段经文啊，要从第九节读到二十四节，但是呢，我就当中就有一些就截掉啊，从第九节一直到二十节，我来念啊。有一个人叫西门，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，妄自尊大。这个西门是什么？西门是一个行邪术的人，是一个被鬼大概控制的人，行邪术，然后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，所以人家就说哇不得了，哦这个好厉害，好神啊，好，或者我不应该说好神，好鬼啊，然后我不想再怎么说。然后结果呢，飞机来了，跟这个工作非常。做得非常好，他的能力大，当然行的能力大过鬼的能力，所以西门自己也信了，信了没有？他信了，受了洗了，受了洗没有？受洗了，就常与腓力同在一起，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，就非常的惊奇，哇！因为他自己懂这些嘛，他以前搞这些的，搞这行的，对不对？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的 见的生涯那些，有很好的福音工作，这个很多人信主，所以他们好容易。还有我们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，彼得、约翰，就去那边看一看，然后去那边帮助他们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按手，就为那些信主的按手，向他们受圣灵。于是许多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西门看见许多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，就拿钱给许多说：“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”彼得说：“你的银子和皮头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可以修钱吗？”这个西门的问题是什么？这西门的问题是看那个恩赐，看那个现象，看那个能力大过什么？大过圣灵，大过这位神。他看那些东西，被那些东西着迷，所以他以为他出点力气，他可以买那些权柄，可以买那个恩赐，可以买那个现象，以至于彼得说：“你和你的银子同灭亡吧。”那感谢主。那《使徒行传》记载很多那些尊重圣灵、让圣灵引导、在教会里面让圣灵工作的故事。那我们就看下面另外一个很简单的故事。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又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城市。原来在撒玛利亚，现在福音继续传到了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的时候，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，叫什么？叫安提亚，对不对？安提亚是怎么样？安提亚是也是那边福音传开了，有许多的人信主，所以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了一个人叫巴拿巴到安提亚去，到那边去帮助那个教会，帮助那些弟兄姐妹。那巴拿巴是好人，他去了以后，他看见那里那么好，他觉得他自己一个人做不来，所以他就跑去请了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叫做保罗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人就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帮助教会，扶持教会，然后教会就非常的兴旺。我们知道巴拿巴在整个教会，对不起，安提阿教会在整个教会历史占了很重要的地位，因为这个教会是差遣保罗、巴拿巴出去开始在外邦人传教的一个教会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。那这个教会这件事情怎么开始的呢？这件事情开始就是这段圣经上讲说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爵的西面、古利奈人利路酒、和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利扫罗，他们几个人在一起，他们在一起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你知道进食祷告就是侍奉主，不只是帮人家做饭，不只是带人查经，不只是讲道，不只是做这些事情，是侍奉。好好的祷告就是侍奉主。当他祷告时，圣灵说：“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”巴拿巴和扫罗是谁啊？是教会的主任牧师跟副牧师啊。那是带领这个教会啊，建立教会嘛、啊，教会弄得那个红红火火，那么兴旺的两个人，就一祷告就说怎么样，把他们两个推出去啊，去做我教会做的工。这个怎么样？哇，一般是少开一点祷告会比较好啊！再开把长老都开走啊！或者是哈，也许我们教会我也讲这个道，然后弟兄姐妹就开玩笑啊，所以说我们就天天开祷告会吧。嗯，不懂什么意思哈、啊，烦死了这个牧师啊！我们天天开祷告会。但是他们怎么样？第三节讲说，于是他们就进去祷告，又来祷告，就好好祷告，说主啊，你既然这样，我就为这两个人好好祷告，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帮助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好的好的例子，把教会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出去了。所以本来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安提阿教会，现在全世界建立了多少好的教会？包括我们的教会，对不对？若不是他们这样子把那个福音传到了欧洲，然后再传到美洲，然后再传到中国，感谢主，这是神的计划。我们看到一方面有人他们不认识圣灵，一方面有人他们只看重你的恩赐，一方面只看重你实际的现象，不是那个能力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的真正认识圣灵的人，当圣灵说话，他们就听。哎，可是我们要反过来要学另外一个功课。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，我 不讲我们教会，叫我们教会好。大家在同心祷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：“圣灵向你说话，所以我要跟你们讲。”然后说什么话呢？说把你们的牧师跟副牧师通通派出去。那你会怎么讲？乱讲！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，这样说话不可以，一定是什么灵恩派。然后更何况，你讲的这个要把牧师跟副牧师一起派出去，不可能是圣灵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样，圣灵工作就没有了。那举这个例子是让我们想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说圣灵是神，我们说圣灵有主权，但我们真正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，真正让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，让他有自由，让他有主权。但是让我们也要小心看到圣灵的真理。我们来学习，学来长进，然后来跟我们的跟圣灵一起工作。好，我这里展开讲了，这段本来没有想要展开。我们再请快来看一下，圣灵是谁？圣灵他不但是一位 person， 还有主权的 person。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神，而且他是三位一体的神。那这个大家就更清楚了。他是三位一体神，所以他有三位一体神的许多的属性。他自己爱，他是永恒的，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举例子来讲，他是无所不在的。那个诗篇上讲说，我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对不对？我到了这里，在这里；到了那里去，在那里。当然躲避不了，因为他无所不在。然后他是无所不知的。圣经上讲，他说那个圣灵参透万事，有没有？所有事情都参透了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，人的事参透了，宇宙的事参透了，神的事也参透了，完全知道。参透了，所以他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。不只是这样，圣灵不只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而且他是在三位一体里面一起同工一起工作的这位神。譬如说，他参与创造，他怎么参与创造？创世纪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幽暗黑暗的。然后怎么讲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哇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你说没有事情，对不对？上帝创造的很忙，但是那个神的灵没有事做，所以在晃来晃去，对，因为有海水在晃来晃去。啊，不是的，那个运行这个字很重要，运行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像那个母鸡孵蛋一样，这是必须的。一个小鸡会跑出来，从蛋里面跑出来，因为有母鸡孵蛋。那圣灵做的工作是上帝讲话，那圣灵就按照上帝的旨意跟他同工，然后就在那个上帝所创造之上面，在那边做他的事情，然后时候到了，这些都一个一个做的，懂我的意思？他不是没有事情干，他圣灵参与这个创造，然后他还有很多的事情，他那个参与人的重生，那参与人的成长，等等等等。还有什么？他祷告，他跟谁一起同工？祷告为谁祷告？为你祷告，为我祷告，有没有？在那个罗马书第，有我多爱你的，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祷告，这个两位祷告，一位是耶稣的祷告，对不对？耶稣在哪里？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祈求。那另外一位是什么？圣灵的祷告在哪里祷告？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当我们自己祷告不出来的时候，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按照神的心意祷告。那为什么这样去祷告？因为他们爱神、父神、圣灵爱神，所以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就说话，他们就一起说话，然后说一起帮助我们。哎呀，这真的是美好的一个形象，三位一体的神在那边一起。他们一起同工做许多的事情，譬如说圣灵还启示圣经，圣经 是圣灵所启示的。那譬如说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讲说，不可以随便用私意解经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的，乃是被圣灵感动写说出神的话。那个圣经神的话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，而不但是圣经是圣灵的感动写成的，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去明白圣经，对不对？进入一些人的里， 所以那个圣经的作者自己帮助我们，他自己写圣经写完以后自己帮助我们来圣经。所以这圣灵是单一神，他们在一起工作，极好极美完美的同工，他们一起工作。不只是这样，那个圣灵是与神同等的，我们也看到与神同等的见证。举个例子来讲，那个大使命的时候，我们讲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怎么样？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然后，比如耶稣在受洗以后起来，然后有圣灵降临，有父神说话，他们是在一起的，他们是与神同等。所以他是什么？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，是一部分，是我不晓得那个语言有障碍，要描写不清楚的三位一体，他就是独立的，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的人格，有自己的意识，然后又是合在一起的，他就是神。这是我们的生命。好，然后这个，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部分，我们要来看一看。圣灵有许多的名字，我们借着名字可以认识他，也有许多的记号。圣经上讲圣灵有许多的记号，最熟悉的名字是什么？就是圣灵嘛，圣灵是他的名字。然后还有很多的名字，譬如说耶和华的灵、永生神的灵、耶稣基督的灵、而神的儿子的灵，这些许许多多的名字是圣灵的名字啊。表示什么？表示他不再是自己独特的，是那位，他是跟耶稣基督是合一的，一起工作的是耶稣基督的，跟父神是合一的，一起工作的，所以我们说神是的，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区分或者不区分，他们是在一起。还有，我们再看其他的名字，其他的记号。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有一个记号是风的。或者气，那个，我想大家知道啊。那个，如果你读希腊文的话，希腊文那个圣灵叫做罗纳。罗纳是什么意思？一方面我们说这个是圣灵，另外一方面它的意思是气。然后在新约的时候，那个圣灵的名字是什么？是 Numa。Numa 是什么意思啊？也是气啊。Numatology 是圣灵学。那 Pneumatic 是什么？气动，对不对？海中的是液压，那完全是气压。如果它的是什么？圣灵学，是 Numa 是圣灵。哎呀，这个圣灵是气，这个名字啊，这个形容真好。为什么？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把人造出来了以后，人是土人，对不对？用泥土造了一个人的模型，然后怎么样？吹了一口，一口气进到人的鼻子里面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吹一口灵进去，人就变成一个有气的活人，对吧？我把它倒过来讲。哎呀，那个灵就进去了，然后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当那个我们讲重生的时候，我刚才已经讲过，人重生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水生，那个是受洗，然后灵生是什么？讲不清楚了。那耶稣就讲了。耶稣说：“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，像什么像风吹过一样。这什么意思？你搞不清楚你是怎么被生出来的，但是好像风一样吹过去。懂我的意思吗？耶稣就用这个字，明白？就像风像气一样吹过去，证明生命是永生的。然后还有啊，五旬节圣灵降临怎么样？”他们感受到他们在屋子里面祷告的时候感受到什么？一阵大风吹过去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一阵大风吹过去？那个，就是好像把你的圣灵这样的那个形容出来。所以圣灵在这边也用风和气来形容，象征的是一种火，象征是那个你实在是你没办法控制，你没办法捉摸的，但是他要来的时候就来，他要做事的就做事，这是什么？赶快讲好，不只是这样，圣灵三哥子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马太福音讲耶稣受洗完了以后，从水里面上来，就忽然看到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然后就听到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其实不是鸽子降在他身上，是什么？ 圣灵在他身上，亮相都在他身上。这是耶稣所今天要的一件事。圣灵还有一个记号或者那个形容是怎么样？油或者膏，有没有？那这段是很重要的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路加福音前面讲了很多的预备，耶稣从小的时候啊，出生啊等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读了很多路加福音前面的讲，然后后来讲耶稣受洗啊，最后到了路加福音第四章是整个耶稣事工的起头。耶稣事工从路加的角度，他从哪里起头？耶稣的事工从他自己家乡起头，怎么起头？就是有一天安息日的时候，耶稣进到了他常常去的那个会堂，然后人又把那个圣经打开叫他念，打开的地方正好是什么？正好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所以耶稣就念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二节，到第二节一半前半部就停下来了，停下来就讲了一些话，然后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当时的人不明白，那些话就是宣告他自己是谁，宣告他的工作是什么。好，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讲的这几句话，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预备，来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了一处写着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”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主要的就是讲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讲，他说我是谁，我的资格是什么，我就是弥赛亚。然后第二件事，下面半讲什么，讲我要做什么。那我们现在专注的是今天要看的是那个弥赛亚。什么是弥赛亚？弥赛亚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基督，就是受膏者的意思。这个弥赛亚原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。那耶稣说，你们等那个弥赛亚等了几百年了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我，那个圣经上预言的就是我。那受膏者是怎么样的？你凭什么说你是受膏者？因为有人膏你嘛，对不对？有人膏你，人怎么膏你？受膏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要受膏，就是有人拿了那个油膏，膏在他手上，膏了以后就说这是我们的王，对不对？大卫那个时候，从小的时候就被膏了，是王啊，虽然是隐藏的一段区别，就被膏了。他是受膏者。然后他们在等着受膏，有没有一个人找了一袋子油，或者找了一个裸脚的油，然后把它膏在耶稣的头上？有没有？有啊！你再回去告诉我，哪里你看到有人用油膏耶稣？那就是如果没有人膏他，他能称为受膏者吗？他能够称为弥赛亚吗？那你说什么时候受膏？啊，就是前面我讲的嘛。当他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，上帝讲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在同时怎么样？哎，圣灵降下来膏他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，是要反过来了。原来用油膏的是假的，哦，不是假的，那是象征。真正的膏是什么？是圣灵。懂我意思吗？所有的圣灵君王祭司是预表一位。那位真正的弥赛亚，所有的油膏的是预表一件事情，那真正的膏，那真正的油就是圣灵的膏。所以耶稣在这边说讲，他说我是那个真正的受膏者，因为什么？别人是用油膏的，我是父神用圣灵自己膏的。然后他说我接下来要讲要做什么事，这是我的资格，我就是那位弥赛亚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哇，这很重要。那个油，那个膏象征圣灵的充满，象征神所赐的力量来完成他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讲：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。好，那赶快讲往下讲了啊！不只是这样。圣灵是什么？圣灵还有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形象，象征是什么？是神。那水，我引用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 四章十四节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？这个背景是祝棚节，对不对？祝棚节连续好几天的那个聚会，好几天的欢庆。祝棚节是 celebrate 什么东西 ？celebrate 那个百姓被神带出埃及，然后在旷野里面四十年，神供应他们，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喝，他们衣服不破，鞋没有鞋不能磨坏。然后供应他们丰丰富富，所以每次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到了最后一天，他们的祭司大祭司他们会带一个金冠，然后走到希伯雅池，然后打了一匹，从那个罐子里面取了水来，然后所有的百姓就列队，就在那个他祭司所走的那个路，然后就欢喜快乐，说是神是供应我们水的那位，让我们在旷野里面不渴死不饿死，然后就带着那个水，这些所有人哇高兴欢喜，到了祭坛上去浇上水，纪念神在以前的工作。然后就在当所有人最欢喜快乐的欢呼的时候，那个祭司在浇水的时候，耶稣站起来，耶稣很少做这样的事情，在他地上的纪念，在这么多人面前站起来，然后大声说，他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圣经上所说的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哇！是耶稣在那里讲说那个是预表啊，预表神的供应。但是真正要喝水，你们欢喜快乐到我这里来要水。然后这个水是什么？接下来。这个作者约翰他就说，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洗说的。圣灵说的，这个水就是圣灵，因为神还没有赐下圣灵嘛，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。要当然，要耶稣要死里复活，走了以后圣灵才多么宝贵。然后耶稣说：“你们要来，要从我这边取水，我要将圣灵。”还有一个形象是火，我赶快点。譬如以赛亚书说：“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，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。”所以火代表什么？代表圣灵的大能，也代表圣灵的洁净。我刚才讲这个水是代表圣灵的更新、充满，还有你的生命，还有你的生命的永恒。好，还有一个。圣灵还是一个形状，还有一个形状是手。你们记不记得，或者想不想的，什么地方圣经什么地方讲圣灵是手？啊，不记得了。我跟你讲，是看以西结讲圣灵是手，然后那个手后来在中文把它翻译成圣灵。那以西结在哪里？以西结背影在巴比伦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时候。圣殿在他第一次被那个圣殿还没有，他先被圣殿还没有被毁，圣殿里面充满了污秽，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淫乱人在那个圣殿里面敬拜神。所以有一天，当以西结在那边跟一些长老在一起坐在家里面的时候，就突然圣灵，圣经上讲就是那个手把他抓起来了，他一直长头发，为什么？圣经上讲揪着他的发就。就抓到半空中去了，然后就把第六个啪就把就带到了圣这个圣殿，然后就看人在圣殿里面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然后不止这一次，还有几次讲到圣灵像手一样，然后带领以西结。圣灵是手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象征是神做事的手，他做。千千百倍做神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东西也象征什么？象征是神是有权柄的神。从我们的角度来讲，象征神的主权，所以我们是神的主权，就是神。好，讲了很多了啊。圣灵的名字、圣灵的记号或者圣灵的象征意义，你们有注意到我少了一个圣灵的名字啊？宝贵是不是？对，我把留到最后，我要讲的稍微再多一点点，就把留在最后。最后一个圣灵的名字是宝贵石，这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然后跳到二十节。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，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 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使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到二十节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宝贵使，英文的话，他的名字叫做 Comforter、Helper、Consoler。但是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站在我们旁边帮助，他是那位帮助我们的那一位。所以，对我把十六节跟二十节摆在一起，我当中把它拿掉是什么？因为宝贵是我们刚才讲是那位三位一体神里面的那一位，所以他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他们三位是完全合一的，完全在一起的。父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基督在父里面，圣灵在父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基督我不想该怎么讲的，他们是完全合一的。因此，当这里耶稣说我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，借着这位宝贵师，谁住在我里面？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借着宝贵师，我们就跟父神、跟耶稣基督就有那样的合一，你懂我的意思？所以到了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那个知道不是头脑知道哦，理论上逻辑是这样，这个等于这个，这个等于这个，所以这个就等于这个，不是这样。而是我们真正经历到了，借着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就经历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基督在我里面，我们也在父神的里面。所以什么是圣灵？圣灵宝，什么是宝贵师？宝贵师的意思就是同在的。宝贵师就是那位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他不只是 comforter， 不只是 helper， 不只是 counselor， 他是在旁边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同在的。这就是圣灵。同在是很多基督徒所寻求的，更是以前以色列人所寻求的。但是以色列人要寻求神的同在不容易，所以他们每一年有几个节日的时候，就老远就怎么样，就跑到圣殿里面，因为他们到了圣殿里面才能感受到一点神的同在，甚至能进入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，看不到那个施恩座，看不到约会。但是他们在外面就很满足，听到有弟兄姐妹或者听到他们的诗歌，然后他们可以带人一只斑鸠，或者带人一只羊去献祭。他们看到那烟上升的时候，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心里面就满足的不得了。所以有一段经文，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不明白，后来我不明白了。诗篇八十四篇第三节这样讲：因为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，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，我的神呐、啊，你在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到暴徒之窝。我以前不懂这句话，我说。哎呀，这圣殿荒凉到什么程度呢？那个鸟都在里面乱飞呀，都可以在那个祭坛，在那个圣殿里面找着做窝了。哎呀，可是现在我就懂了。那个当那个诗人这样形容，他是在形容他的心脏。我到圣殿里面，我就像回家一样。我到了圣殿，我心里就安息了。连那个鸟，它不知道怎么样去在哪里找窝的时候，到了那个圣殿，就描写形容，都可以在那边做窝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就对了，哎呀，这是最好的地方，我要在这边生小鸟。”他有这样的形容，是因为在那边经历到你的家，经历到你的人的同在。但是那个同在其实不是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只靠圣殿的话，那我们那个圣殿毁了怎么办？一个圣殿毁掉，那毁掉是有目的的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，我们不需要到圣殿去，我们经历神常常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。如果只有这个 building 是同在的话，那我们每个星期只能来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话，我们只能经历神的同在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。但是不是那个同在是那个人，是那一位。什么是同在？同在是在那爱里面，是在那种爱里面的交流，无条件的接纳。什么是同在？同在是在那爱里面最深的信任。什么是同在？同在是在那爱里面没有隐藏的交流。同在，我们跟神的同在，透过圣灵，透过那三位一体。 透过圣灵跟这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可以经历一个无条件的接纳，经历一个最深的信任，经历一个没有拦阻跟隐藏的交流。所以我们就在他的里面，我们经历平安，经历安慰，经历引导，经历力量。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有一个图画，想到差不多二十多年以前，那个我老大很小的时候，那小的那个还不会走路，妈妈整天就照顾他，陪他玩，抱着他。可是，一天总有一段时间必须要离开他。什么时间呢？妈妈要做饭的时间，下午5点多做饭，所以做饭你不能抱着他做饭，太不方便，而且太危险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厨房门口就有一个，你们都知道有一个栅栏嘛，或者有一个挡的东西嘛，就挡住。然后呢，在外面摆一些玩具，就要摆在外面让他去玩，然后赶快趁机把那个一把那个栅栏那个挡的东西一把，然后赶快去切切洗洗吵吵。但那个孩子还不会走路，就在一开始在玩呢，喝点东西，吃点东西，在玩玩那个东西。可过一会儿，妈跑哪里去了？那个存在感就没有了。所以就回过头来，今天这厨房里面有声音啊，而且知道妈在那边了，就爬呀爬呀就爬过去了。一看有一个栏杆那边了，这个栏杆开始还不会走路，就扒着这个栏杆就站起来了，然后就叫妈。当妈一看呢，就赶快了，更快啊。他就想切到手了，就是心里就急。我为什么就那时候我就走进来了，我那个车子停了，然后我从厨房走进来。哎，我看那个图画，我心里面就化掉了。那个孩子就等着妈妈，就在那个在那个这个拉着那个就叫妈，就想要想打。哎呦，妈妈就在那边急着就吵架。哎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孩子要那个存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知道，神知道那个同在时代好，所以耶稣说我不去，他不来，他要来跟你们同在，他要来做宝贵的事，随时与你们在一起，就在你们，让你们经历那些平安，那样真正那个没有隐藏的那种交流，对，真的完全很深的相信。你甚至你不太愿意跟你妻子、你丈夫讲的事情，而且不只是这个，当圣灵降临，你那个三位一体的神界的圣灵降临，你也说这不得了的力量，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有改变，我们可以去爱人了，我们有勇气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了。我们也有信心去做那个以前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了。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，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见证，而且我们也可以传福音，居然有果效。上礼拜有一个弟兄在来参加祷告会，他说我今天要做一个见证。他说我这是第一次，他刚开始工作不久，差不多半年的时间。那我第一次，我跟同事吃饭，我承认我是基督徒，然后承认了以后，然后我就跟他讲到一些信仰的问题，就他没有兴趣听，但是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他说他心里很快乐，因为他里面的那个同在，他发现他必须要被拿出来，而且那个圣灵给他力量，让他有勇气跟他的同事第一次，他信主不久，他信主才一年多。去年你受洗，他在表达他是一个基督徒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位圣灵的同在在你的里面，要做更多、更大、更不得了的事情。重要的是，必须要让他在你生命里面做，必须要让他来掌管，经历他，不是吗？最后我要结束啊，这个是我抄来的一句话，有一个人叫 Montgomery Boyce， 他是一个神学家，然后写了一本系统神学的书，叫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， 这是我以前的课本啊。这句话我一直很喜欢，调整我很多的观念，因为刚才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，很多事我自己在观念上也调整。 他这样说。But if we think of Holy Spirit as a mysterious power, our thought will be, how can I get more from the Holy Spirit? 是不是？
再多，我要更多。
If we think of Holy Spirit as a person, we will ask, how can the Holy Spirit have more of me?
若我们看圣灵及神的力量，我们就会想，我怎能多有一点神？
但若我们看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我们就会问，圣灵怎能多一点拥有我和掌管？
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很羡慕那些真的被圣灵管理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也可以，圣灵就在里面，不需要更多一点圣灵，圣灵完完全全在里面。我们需要的是将我们更多一点交给他，让我们来找。
我想给大家一点时间，让我们直接的跟神说，跟圣灵说，求你来掌管我，掌管我的人生，掌管我的生命。如果我过去有一些观念，有一些做法不讨你喜悦，求你赦免。但是同样，他是因为爱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帮助我们的神，这位圣灵。所以，如果你有需求，你真的你觉得现在很软弱，你需要能力；你觉得很孤单或者受伤害，你需要安慰；你觉得很孤单，你需要神的同在，你需要信心，或者你需要其他的工作上面、家庭里面有需要的帮助，现在也可以跟他说。但是我想，第一个祷告更重要。当有了第一个祷告，有第二个祷告。第一个祷告是我们求神来掌管我们的人生，掌管我们的生活。然后有第二个祷告。我们这个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向你承认，从过去很多时候不认识你。圣灵啊，我们要向你求话，说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不尊重。我们有知识，但是我们跟你好像没有关系，没有亲。因此，我祷告，向你祷告，求你来掌管我们的人生，再一次祈祷，我向你祷告，当我们弟兄姐妹向你祈求的时候，听我们弟兄姐妹祷告。谢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